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访问广岛原爆纪念馆，对原子弹造成的死者人影感触至深。
四方安全对话重申维护印太和平稳定。
美国疾控中心担忧高致死 H5N1 禽流感可能会传染给人类。
财长耶伦表示，在6月15号前很难支付所有账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
根据拜登总统和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周日双双宣布，两人将于周一就提高美国债务上限问题进行协商。麦卡锡当天通过推文说，拜登结束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返回华府期间，两人曾经通过电话，并且同意在周一面对面商讨债务上限问题。对于美国悬而未决的债务上限，财政部长耶伦周日表示，6月1号仍然是提高债限的硬期限。他告诉国家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节目，目前的税收和支出总是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很难完全确定这一点。他提到，美国在6月15号是能迎来大量的税收，但要撑到那一天将会是个问题。他评估，在6月15号之前，美国要能够支付所有账单的可能性非常低。目前，美国政府的金库已缩减至近一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财政部上周五曾经表示，截至5月17号，财政部已经执行了所有非常规措施，目前国库仅剩约920亿美元。
周日，拜登总统在日本七国集团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谈及到美中关系，他说，他预计美中关系将很快会得到改善。拜登提到，在去年的巴厘岛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和我在一些要做的事情上曾经达成共识，但今年稍早，一个载有相当于两辆货车间谍设备的愚蠢气球在美国上空飞行，并在随后被击落。就美中沟通而言，这一切都在气球事件后变了。不过他补充说，我认为你会看到它很快就会开始解冻。拜登此前曾经说，他想和习近平会面，并对两人安排期待已久的电话会谈表示乐观，但他没有说明会在多长时间内举行。上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维也纳会见了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并进行了为期两天、长达8到10个小时的会谈。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近日也将在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底特律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晤。
周日，据中共网信办宣布，由于美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的产品没有通过审查，中共将禁止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购买美光芯片，显示中美芯片战出现升级信号。根据中共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广泛定义，可能包括从电信到交通和金融等各个领域。中共网信办既没有详细说明调查发现了什么风险，也没有提供哪些美光产品会受到影响。对于中共的最新行动，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一行动连同最近对其他美国公司的突袭和瞄准，与中共关于其正在开放市场并致力于建立透明监管框架的说法不符。商务部将持续与中方接触，并要求中方作出解释。根据美光公司周日发布的声明，美光正在评估审查的结论以及评估下一步行动，并期待继续与北京当局进行讨论。
G7 峰会已经在21号闭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亲自参加了最后一天的议程，并在昨天晚上召开记者会。他说，参访广岛原爆纪念馆时见到一张名为“死者人影”的照片，令他感触很深。所谓“死者人影”，是1945年8月6号美军投掷的原子弹在广岛市中心上空爆炸后，热波把一些住有银行广岛支店入口前的人瞬间变成人影的痕迹。当天，泽连斯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同到位于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和平公 和平纪念资料馆参访约40分钟，之后也到和平纪念公园内的原爆罹难者慰灵碑前献花并合影。两人随后在广岛国际会议场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说，人类应该避免战争，如今广岛已经重建了，自己希望乌克兰遭战火侵袭的城镇也能够早日重建。
针对美国近日宣布将支持提供 F-16 等先进战机给乌克兰一事，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托诺夫在周一稍早发表的讲话中提到，将 F-16 战斗机送至乌克兰将引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卷入冲突的问题。上周五，拜登总统已经批准培训乌克兰飞行员使用 F-16 战机的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向拜登保证 F-16 战机不会用于攻击俄罗斯领土。拜登总统周日在日本广岛的记者会上对媒体说，我从泽连斯基那儿得到了明确的保证，他不会利用 F-16 进入俄罗斯领土。拜登强调，他向泽连斯基说，华盛顿和基辅的其他支持者不会动摇，也不会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自己认为的那样，可以动摇我们的决心。泽连斯基强调，他相信从西方获得的 F-16 战机能帮助击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西方盟友将提供多少架 F-16 战机给乌克兰。
面对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爆发的高致病性甲型 H5 禽流感病毒，包括在野生鸟类和家禽中发现和哺乳动物中出现零星的感染事件，以及罕见的人类感染情况，上周各地流感专家在曼谷举行了为期2天的禽流感研讨会。美国疾控中心 CDC 说，在这次研讨会上，专家们寻求应对 H5 的持续威胁，并设定特定地区的优先事项，目的在于帮助提高相关国家禽流感的防范活动。 CDC 指出，这些病毒中最多产的是 H5N1 病毒株 2344B。 自从这些病毒于去年开始在全球传播以来，已经报告了9例人类感染病例，其中2例发生在中国，1例发生在越南。而这种 H5N1 病毒具有高致死率，几乎杀死了被感染的所有鸟类。在2003年以来报告的人类病例中，死亡率为 56%。 专家们担忧，这种病毒如果发生变异，导致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人类不一定能够控制住这种疫情的爆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四方安全对话重申维护印太和平稳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Meta 公司旗下的影像社交平台 Instagram 21号传出宕机，不少用户发现画面空白或者无法更新动态消息，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恢复正常。 Meta 回应说，因技术性的问题让有些人使用 Instagram 时遇到状况，我们已经尽速为受影响的人解决问题，对于造成大家的不便，我们感到抱歉。先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交媒体和网红营销兼职教授哈伯曼曾经通过推特指出， Instagram 即将推出文字版 App， 换句话说， Instagram 未来将有可能不再限制于发文附图，而贴文字数的限制也可增加到500字，或许对推特来说会成为一种威胁。
历来第二趟国际空间站私人旅行任务21号发射升空，组员包括一名沙特阿拉伯男性和一名沙特女性航天员，她成为前往轨道前哨基地的第一位沙特女性。法新社报道，执行民间太空基础设施开发商公里二号任务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猎鹰9号火箭，于当地时间傍晚5:37。从位在佛州东岸外卡纳维尔角的肯尼迪太空中心升空，乳癌研究人员巴纳威成为首位上太空的沙特女性。参加任务的还包括沙特阿拉伯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卡尼，团员成员还有曾经任美国宇航局航天员、 惠特森以及来自田纳西州的商人肖夫纳。
根据彭博社马克·古尔曼的最新报道，苹果公司的增强现实 AR 眼镜设备的推出至少还需要4年的时间。古尔曼详细解释了苹果公司混合现实 MR 头显设备开发中涉及的一些挑战。 AR 眼镜产品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由于技术限制，苹果公司对 AR 眼镜的期望值被降低到当前的滑雪镜头显设备形态。苹果公司聘用了前杜比公司高管罗克维尔负责开发实验性头显设备。在2019年 AR 眼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时，洛克威尔在全体员工会议上宣布，苹果公司有可能在第一款头显设备上市1年后才推出 AR 眼镜。目前，苹果公司只为这个项目提供有限的资源。据了解，苹果的 MR 头显预计将在下个月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AR 眼镜需要的时间预计还会长一些，最新的报道说至少还需要4年时间才能推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G7 领袖峰会21号刚结束，台湾国策研究院22号上午便举办了一场 G7 美日韩峰会与美中战略对抗座谈会，邀请多位台湾知名学者参加座谈以及交流。请听希望之声电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针对 G7 这次发表的联合公报，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谈到，这份公报基本上是历届G7峰会以来对中共最严厉的一次，可以说是把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到现在所有的罪状都细数了一遍，包含人权、香港、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还有破坏台海、东海、南海现状问题，以及对世界各个民主国家的经济胁迫等等。对于这次G7峰会，共有16国围堵中共，明确了欧洲、印太、南北半球连成一气来反对中共以武力胁迫改变现状，是否中共就会有所顾忌，不敢以武力犯台了呢？郭玉仁对希望之声记者说：
中国现在是不是有准备好要武力犯台哦？我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第一个他的能力还不够，对，第二个现在时机点也不对了，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个 G7 的领袖公报这么明确的去挑出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到现在制造出来的问题，是因为各国担忧中共即将要武力犯台了，反倒是颠倒过来，我认为各个民主国家现在在七大工业国的带领之下，逐渐有一个共识，就是所谓的吓阻中国武力犯台，它不单单只是从军事面上面，它还包含从这个经济面，从这个供应链，然后从外交上、国际政治上，甚至于国际组织上，会去对中国可能武力犯台的野心做吓阻了。
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云也对本台记者提出了他的观察。他说：
从中国内部也可以看到一些风向转变，包括他在所谓的这个网络上一些反对就是武统台湾的言论，竟然还可以传播讨论。那第二个是最新的，是由新加坡李光耀学院的学者所做的一个民调，显示尽管有55%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民，他们可能认为必要时候可以武力犯台，可是真正主张武力犯台只有1%。那还有33%的人是无论如何都反对武力犯台的，所以我想，如果中共他可以理性的去看待台海的这个议题的本质，不是统一或独立，而是民主跟威权的竞争的话，我想，中共就应该要重新去思考所谓这种用武力去胁迫或侵犯他国的这个做法。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雅贤播报。
根据拜登总统周日在回应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时提到，他认为他有权援引第14修正案单方面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但他坦诚如果走这条路，由此引发的法律挑战仍可能导致国家债务违约。请听报道。
据拜登总统周日在东京表示，他愿意削减政府开支，但是不会同意共和党人提出的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并削减预算的条件。他在广岛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他在返回美国途中会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通话，讨论有关谈判的事宜，但是他强调，美国债务违约后果严重，不是一个选项。拜登说，他相信他有权引用宪法第14修正案，不经国会而提高债务上限，但是目前不确定他是否能及时采取类似行动来防止违约。他表示，我正在研究第14修正案，看看我们是否有这个权利，而我认为我们有这个权利，但是问题是他能不能得到及时执行和援引而不会被上诉，而且在过了成问题的日期之后仍然发生债务违约。拜登说，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他提到，参众两院的四位国会领袖在白宫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们同意不会让国家债务违约，所以我自认为我们会言出必行，我们会想出一个不必违约的办法。拜登暗示希望最终没有必要讨论第14修正案。周日的讲话是拜登迄今为止就第14修正案发表的最强烈的言论。随着美国越来越接近于违约风险，该修正案已成为法律专家和政府官员争论的焦点。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的领袖上周六在日本广岛 G7 峰会举行场边会谈，联合声明中重申坚定维护印太海域的和平稳定。请听报道。
四方安全对话支持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安全、气候、卫生和科技，它主要是促成组织之间的合作，解决地区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三个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领袖发表联合声明，指称我们坚定维护印太海域和平稳定。虽然这份声明并未直接点名中国，但在用词上显然是剑指中方。四方安全对话联合声明提到，强烈反对通过武力或胁迫意图改变现状的破坏稳定或单方面行动。声明指出，我们对有争议的军事化地物、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船只的危险使用，以及破坏其他国家近海资源开采活动的行动表达严正关切。四方安全对话上周六宣布与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结成伙伴，为设计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奖学金。另一个倡议是开发海底互联网连接电缆，由澳大利亚设计这个价值500万美元的计划，美国负责技术和安全层面的监督。东道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到乌克兰战争，他说俄罗斯的暴力行径在继续，安全环境更为严酷，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正在受到威胁。拜登提到这个地区的全球影响，他说我们世界的未来有很多将在印太这里书写，我认为我们将共同继续确保这个未来提供更多的机会、繁荣和稳定。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洛夫图斯说，七国集团和四方安全对话都在首次原子弹攻击地点广岛举行，向俄罗斯和中国发出了强烈信号。这是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的第5次会晤。总理莫迪2024年将在印度主办下届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拜登会见泽连斯基，强调整个七国集团都是乌克兰的后盾。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七国集团加大施压中共和俄罗斯。
拜登会见泽连斯基，强调整个七国集团都是乌克兰的后盾。
专家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抵制中共与香港共享器官移植。
世界卫生大会预防大流行病开始就国际协议磋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七国工业集团G7上周六加大谴责中共正在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安全威胁，同时敦促北京要俄罗斯停止军事入侵，并从乌克兰撤军。七国集团在广岛峰会的公报中批评中共使用经济胁迫，对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以及破坏外交官安全、民主机构完整与经济繁荣所进行的干预活动。公报还呼吁和平解决并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企图。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峰会的间隙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等应邀与会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活动。这项支持中低收入国家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最初在英国康沃尔启动时，是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巴西、科摩罗群岛、库克群岛、印尼、韩国、乌克兰和越南也应日本的邀请参加这次峰会。岸田文雄还邀请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总理，并与他们召开四方安全对话。
5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广岛 G7 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议，讨论三方合作面对区域威胁。白宫针对美日韩三边会议发表声明说，拜登赞扬韩日领导人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勇敢付出，并指出由于他们的努力，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以及印太地区变得更加强大。声明说，三国领袖在本次 G7 峰会期间讨论日后如何进一步的合作，其中包括三国协商应对朝鲜核导弹试射威胁的做法。据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声明中提到，他们讨论了共享朝鲜导弹数据的合作事项，以及印太战略、经济安全与太平洋岛国接触等事宜。一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还邀请岸田和尹锡悦访问华盛顿，举行另一次三边会议。周日是 G7 广岛峰会的最后一天，当天早些时候，三边会谈之前，岸田和尹锡悦举行了双边会谈，这是他们今年进行的第三次会晤。
G7 今年首度发表经济韧性与经济安全领袖声明。英国首相苏纳克在G7峰会期间主持一场聚焦经济安全的会议。苏纳克周日在G7峰会记者会中提到，中国对当代全球安全繁荣构成最大挑战。他强调，G7峰会显示，英国政府应对中国的策略完全与欧盟协调一致。他说，G7的共识是，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应该寻求去风险化，而不是脱钩。同时，G7正在采取措施，以预防中国利用经济胁迫手段干预他国主权事务。苏纳克除了18号事先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19到21号峰会期间，苏纳克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韩国总统尹锡悦、印度总理莫迪等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首相府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在20号的双边会谈，苏纳克和尹锡悦取得了共识，将加速深化英韩伙伴关系，聚焦安全防卫、网络、科技和经济领域，包括半导体。英国政府19号发布半导体战略，其中也提到在半导体领域与台湾的研究和应用合作。
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埃特纳火山21号再次喷发，吐出浓烟和火山灰，迫使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暂时关闭。此外，意大利东北部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几天前豪雨造成14人丧生，约3.6万人撤离家园，很多城镇的街道成为河流。这次在48小时内降下大约200到500毫米的雨量，当地年平均雨量约为1000毫米。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提前离开 G7 峰会，与会各国领袖表达支持慰问，美国总统拜登握手并拥抱了梅洛尼。根据意大利政府公布的新闻稿，梅洛尼19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英国首相苏纳克分别举行双边会谈。梅洛尼20号则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梅洛尼最后宣布，意大利是明年G7轮值主席国， 预计将于六月中旬在南部的普利亚举行 G7 领袖高峰会。
墨西哥烟风火山的浓烟、火山灰和熔岩喷向天际，对飞航和山脚下偏远社区构成威胁。当局21号将警戒层级升至黄色三级，如果再往上升一级就是红色警戒了。墨西哥市的两座机场20号因为火山灰落下而暂时关闭。位于墨西哥中部的烟风火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火山之一，因为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火山半径100公里范围内。烟风火山位于墨西哥中部莫瑞洛斯州、墨西哥州和普埃布拉州的交界。民防协调员贝拉斯格斯说，提高警戒层级意味着喷出岩浆的风险上升，以及重大爆发的强度不断增加，所喷出的岩石碎片可达相当远的距离。下一步就是红色警报，将会启动强制撤离令。烟风火山已经有1000多年没有大规模的喷发了，直到1994年再度活跃起来，此后一直处于活跃期。
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21号到3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1号指出，经历 COVID-19 危机后，磋商中的新大流行病协议必须是一项剧烈转变全球卫生安全做法的历史性协议。世卫会员国已经开始就一项国际协议进行磋商，以确保全球防疫准备更充分，或者是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下一场大流行来袭。相关进程仍在早期阶段，目标希望在明年五月下届世界卫生大会时达成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录像致辞中说，我期盼目前就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回应而进行的磋商可以产生能够拯救人命的强有力的多边做法。与此同时，东帝汶总统霍塔说，每个国家不管大国或小国、富国或穷国，都在设法对大流行做出适当回应。这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而不是临阵磨枪。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会见泽连斯基，强调整个七国集团都是乌克兰的后盾。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他对于在美联储下个月会议上保持利率稳定持开放态度。他说，目前的银行业压力可能意味着不必把利率提高到没有这一情况下那样高的水平来减缓经济。鲍威尔上周五在美联储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说，直到最近，情况还清楚表明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随着政策更具限制性，做得太多或做得太少的风险变得更加平衡。美联储在过去一年中迅速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以对抗通货膨胀。最近一次是在本月把它提高到 5% 到 5.25% 区间，创16年新高。官员们已经表示，他们在6月13到14号的政策会议上是否再次加息，可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包括鲍威尔在内的一些官员暗示，他们可能会暂停加息，以评估银行业压力的影响。其他官员则表示，通胀和经济活动并没有放缓到足以支持按兵不动的水平。
中国正在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投入大量的资金，包括首都莫士比港耗资4亿多万美元的唐人街建筑群，但是当地民众并没有从中国的大笔投资中获得好处。因为工程都是中国劳工承包，没有完工或闲置的中国工程也让人担忧北京援助带来的利益，并引发对于加剧巴纽贪腐的疑虑。为了反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攻城掠地，美国本周将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国防合作协议，并与帛琉、密克罗尼西亚签署新的战略协议，同时希望数周内与马绍尔群岛达成协议。美国与太平洋岛国谈判特使尹汝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帛琉总统惠树人签署协议， 23号则在密克罗尼西亚与该国签署协议。另一方面，白宫证实，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正在审查提供给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洛比托大西洋铁路走廊的$2.5亿融资。彭博社报道，白宫20号称，洛比托项目是发展安哥拉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经贸活动的第一步，这有助于促进对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和扩大电力供应投资。目前，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已经在审查为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洛比托大西洋铁路走廊所提供的$2.5亿融资。这笔资金是拜登总统和及其针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全球基础设施以及投资伙伴关系倡议的一部分。白宫强调，美国正在积极寻求更多机会，将最初的洛比托走廊投资连接到整个非洲大陆、坦桑尼亚，最终连接到印度洋。
在下个月，预计将有近1200万中国人在一个经济困难时期进入就业市场。中共政府本周报告说，在四月份，有20.4%的16岁到24岁的求职者没能就业，这是中国自2018年开始公布这一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卫报》报道，随着中共政府放弃严苛的清零防疫措施，中国劳工也以惊人的频率举行罢工。据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统计，今年以来，中国已经发生至少130次工厂罢工，是2022年罢工总数的3倍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拜登总统在日本 G7 峰会期间与亲自前来参加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拜登说，目前整个七国集团都是乌克兰的后盾。他在会晤期间也宣布了美国新一轮一揽子军事援助计划。请听报道。
周日，拜登总统在日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一场会晤。拜登在会上提到，美国将继续竭尽全力加强乌克兰的自卫能力，而他自己已经决定允许 F-16 战机前往乌克兰，并在美国训练乌克兰飞行员使用这些飞机。拜登说，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将确保我们继续向普京施压，而美国新的一揽子军援计划包括更多弹药、大炮、装甲车，以增强乌克兰的战场能力。美国也会继续帮助乌克兰做出反应、掩护和重建。据一位高级官员早些时候表示，美国新的安全援助计划总额将达到$3.75亿。泽连斯基则表示，非常感谢拜登总统的帮助、领导和支持，以及这个新的军援方案。他称赞乌克兰的高层团队跟美国的高层团队建立的牢固关系，并赞扬了拜登上次勇敢的历史性的访问了基辅。他也描述美国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 喷气式战斗机的计划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目前 G7 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都是乌克兰国防的最大支持者。七国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会动员我们所有的政策手段，并与乌克兰一道尽一切努力，尽快在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同时声明也强调，如果没有俄罗斯军队的完全和无条件撤离，这一和平就无法实现。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近日，香港政府正在计划与中国大陆设立包括所谓器官共享在内的器官移植合作机制，引发外界关注。针对这一问题，以色列前器官移植协会主席、以色列著名心脏移植外科医生雅各布·拉维博士表示，此举将引发国际社会新的抵制，比如向国际心肺移植协会学术抵制的扩大。请听报道。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报道，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上周在出席公开活动时透露，医院管理局本周将率领移植专家前往广东省交流，协助拟定两地器官所谓互助机制的安排。卢宠茂宣称，大陆器官捐赠的资料管理系统非常先进，官方希望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器官移植界 对大陆器官捐赠、分配、共享和移植方面发展的认识。针对中国大陆准备与香港开展器官移植合作等问题，以色列著名心脏移植外科医生拉维博士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大纪元记者，这可能会把香港拖入使用通过活摘器官而获得器官的境地。中共活摘器官黑幕自2006年引爆以来，已被多个国际组织证实，包括国际知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曾就中共活摘器官问题向大纪元说，问题不在于证据太少，而是证据太多了。他在《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一书中的联合调查中也发现，法轮功学员是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的对象。另据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成立的独立人民法庭在2020年3月发表的最后书面判决，也曾作出以下结论：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目前，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个国家都在采取立法行动，以打击中共活摘器官的非人行径。而就港陆器官移植合作争议问题，拉维博士建议，西方国家应该联合其外交和经济努力来打击这些活摘器官的暴行，制止香港使用活摘的人体器官。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